我们刚才谈到165页《大智度论》这段引文，那他特别提示了，就是要达到这一种真理的体悟呢，他是要透过这种布施、持戒、禅定等等，这一些功德善行，那才能够真的去体悟到这样的一个真理。那再来老师引《金刚经》的文，他说这边《金刚经》文提到世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所以还是要修一切善法，但是怎么样来修呢？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样的一种无我，这样的一种智慧，透过这样的智慧来修一切善法，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是导师这段引文的一个重点，还是要修一切善法，对不对？虽然法无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呢，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平等无有高下的法，要透过善法的一个修学，以不执着这样的一个智慧来修。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说提到这一种空性跟缘起了，他又回到空性跟缘起的一个教学。那这边导师他就说，他说要知道空性即缘起，也就是不离如幻如化的因果。如幻如化的因果就是缘起，可以吗？这个即就是不离，可以了。就导师用两句话来表示，空性即缘起，也就是空性不离如幻如化的因果。虽然一切法空，但是因果宛然，对不对？它是有种种的这种作用，而不错乱，可见可闻的。我们是可以去体会到、体验到、感受到的，不是空就什么都不算了，或者说什么都没事，不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论就是说呢，若无常空相，则不可取；如幻如化，是名为空。所以空就是如幻如化的这样的一种意义。空就是如幻如化，也就是实性不可得，但是它是有可见可闻而不错乱的。好，那导师说幻化等譬喻呢，它是意解空，欲难解空。意解空是什么？幻化，对不对？幻化不实，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意解嘛，对不对？那难解的是什么呢？是缘起的事项，我们经历到的这样的一种很真实的一个事件，对不对？它其实是不真实的，听得懂吗？就是缘起的世间，它其实是无自性空。那这个是所谓的难解空，我们都感觉很真实嘛，是吗？但是梦幻，我们就知道它的不实，梦醒来就是啊，刚刚做一场梦，对不对？但是梦在说一些有部，他认为是实真实的啦，因为 只要有作用，是吗？哦，可是它只是一种错乱而已，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所谓的真实性啊，哦，它只是有些东西，像什么，我梦中梦到这个兔子长脚啊，哦，对不对？他说兔子当然不会长脚，但是他是把两种东西错乱的合在一起，哦，牛的脚跟兔子，这个都是真实的，是所谓的实有的一个法，他只是把它错乱的把两个真实东西拼在一起而已，哦，也就是他有他的一个真实性的依据啦，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易解空欲难解空，难解空指的就是缘起这个世间，它其实是无自性空，哦，乃至于无自性空的深层的意涵，不生不灭的涅槃寂静，哦，那时欲未解空法故，哦，也就是种种的欲呢，就是易解空，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空的道理是什么，哦，一切法空，一切是如幻如化的，哦，所以空它其实就是如幻如化的一个意义，对不对，哦，实性不可得，那如幻如化如幻化相马及种种诸物，虽知无始，然色可见，声可闻，与六，这个六情就是六根，哦，相对不相错乱，诸法亦如是，虽空而可见可闻，不相错乱，所以它不会有错乱的，哦，它是按照这个缘起的法则，因果的法则而现起，哦，而有种种的这一种存在，哦，我们看到166页可以就是这一段的一个结语了啦，哦，所以导师就归结到就是说这个龙树他造论，他不是要去跟人家辩论啊，哦，或者是要说明什么道理而已，哦，他其实是为了要怎么说呢，要让我们破除错误的知见，懂意思吗，哦，所以他这边导师就引这个中论的寄颂，谈到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大圣就是佛啦，哦，我们说这些空法呢，不是说好玩的，哦，是为了要去这个离种种错误的这种知见，哦，未离情执而圣解一切法空，一切法不可得，不是否定一切善恶或是邪跟正，大家 懂意思啦，哦，就是这些空法呢，不是要去说明这些善恶的法不存在，而是要去遣荡这种众生的这种执着，哦，有众生的执着了，哦，所以他是要遣执，而不是要去说明善恶不存在，哦，其实善行正行呢，是与第一空相顺，而能令众生去入第一空的，哦，所以又回到前面的一个道理，一个内涵、哦，就是你要体悟第一空，你就要去修集种种的善法，哦，依世俗地才能得第一，哦，若不依世俗地就不得第一，哦，那接着导师说，即使彻悟无生的菩萨，他还是要修度化众生， 庄严佛土的善行，他不会说他已经了达一切法如幻如化，梦醒了嘛，原来一切是假的，是吗？哦，那他会想说，那我那么累干嘛？是吗？刚刚梦里面那边游泳渡河嘛，他梦醒原来是一场梦，哦，但菩萨他会暂时想说，哎，原来都是假的，他想要休息。那大师就问他，这个其实是出自华严经的一幕啦，就是说八地正无生法忍了达一切法如幻嘛，哦，不可得。那他这个心身心都止息了嘛，哦，就想要处在这样的一种极灭清凉的一个境地啊，哦，那佛就出来告诉他说：“哎，你现在只是达到智慧的某一个程度而已，你还有很多佛功德还没具足啊，哦！你要想忆起你的本愿呢，你要度一切众生，对不对？要这个契入无上的这个正觉嘛，哦。”你现在还没到，哦，要继续去度众生，哦，所以这时候才这一个般若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哦，庄严佛土度化众生，哦，所以佛这个开悟的菩萨，悟无生法忍菩萨，并不会因为说，哦，一切法空，这个众生实性不可得，就这做了 也都是没什么好做的嘛，哦，懂意思吗？其实是依着如幻如化的度众生来度众生事业来利益如幻如化的众生，哦，应该是他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体悟，哦，所以老师说绝不如中国所传的野狐禅，哦，野狐禅就是有一个禅师啊，回答人家问题回答错了，他就当一只野狐，哦，听说当500岁是吗，哦，那他终于有一天遇到一个有智慧的圣者，哦，就是听他讲经听一段时间，觉得这个人应该可以救他，哦，他就跟他讲这个过往，哦，然后那一个修行者应该是百丈禅师，然后他说，那你再问我一次，就是这个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哦，他之前给人家回答不落因果，不落因果就是说他不会受因果的规范，哦，怎么做都没有关系的啦，哦，那这个因为他答错就540，应该540或是500年，哦，他是540的野狐是吗，哦，再去看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其实那个他后来遇到一个真正的有修行有证的修行人，他就请教他那应该是怎么答案，应该是什么，他说是不昧因果，就是对因果是清楚了达，对不对？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不会说不受这个因果的一个支配。那关于这一种不落因果，导师在《中观经论》有讲到，太虚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了，太虚大师讲过一个故事他都记得，田鸡和尚他听过了，就有一个叫田鸡和尚，他很喜欢田鸡，应该就是青蛙了，他喜欢吃青蛙肉，人家就说你怎么可以杀生，他就说我一盘腿一关空就什么都空了，哪有田鸡可得，对不对，照吃不那导致是那太虚大师说田鸡和尚错了啦，哦，你一切法空，为什么田鸡不空呢，哦，对不对？吃田鸡这件事情 一直恋恋不舍、哦、所以这个都不对的啦、哦、就是说一切法空，什么事都能做，那为什么这件事你没办法放下呢、哦、有时候你们会去听到类似的观念，我不要讲什么单位什么团体了，就类似你听到你们就要知道、哦、就要想到这件事情、哦、天机和尚好，所以其实大修行人呢，他只是不昧因果，他还是受这个因果支配的啊、哦。他的所作所为还是要在因果的规范之下、哦、你造恶还是会堕落的嘛、哦、不会说做了都没事。嗯、所以最后导致说龙树的性空为名的正确解行。正确解行就是依着世俗的善法善行而去入生意、哦、这种正确解行，这才是我们一个修行者的一个典范、哦、正确的一个指南。好，那接着下来呢， 前面就是讲到佛教界有误解空义的一个情况、哦、然后去否定或是忽视善行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接着呢，接着导师这个应该是又是另外一个段落了、哦、这是另外一个段落。那这一个段落龙树菩萨处理什么问题呢、哦、那这边如果按照导师的一个说明呢，他应该是要处理这一个中论呢，他一直在遣除离诸见，对不对？好，似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重心，但是导师说呢，他除了离诸见，他也在成立一切法，懂意思了、哦、那这比较是一种怎么样去圆满、哦、就是说这个空义的教学呢，除了是离诸见之外，它也能够让修行者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依循。因为一般我们说、啊、你不要这样做，你也不要那样做、哦、就是不要这样也不要那样，那到底你想怎么样那就不晓得是吗、哦、那就是说其实这种空的一个教学呢，其实在龙树菩萨的一个理解或是把握当中，他还是成立切法的一个教学、哦，不只是遣除诸见这样的一个重点而已、哦、这边应该是在谈这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呢，它已经就是从离诸见而安立成立一切法，前面主要是离诸见，对不对、哦、那这边进一步要说明大圣的空义，它还是有要成立一切法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意义在、哦、那他这边所采用就是不二的中道。因为一开始导师先提出龙树的一个方法论嘛，就是透过那个寄送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哦、前面一直在谈缘起跟空这样的一个意义，对不对、哦，那接着就要谈中道，结合就是在那个寄送里面中道的一个意义来了、哦、所以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哦、那这边要透过这个所谓的不二的中道呢，来说明他的一种 除了离诸见之外，还有能够安立一切。但是最在前面呢，导师还有处理一个问题啦，就是中论讲的这个八部不生不灭，它是一缘起说，对不对？但是这些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等等，都是阿含经里面可以看到的教学。那在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都是约中道缘起说。但是呢，不生不灭呢，它却是约涅槃说。所以龙树菩萨他的这一种教学或者这样的一种论述，跟阿含就有落差了。那其实不生不灭是在以缘起来说，其实也是般若经的一个见解。懂意思了。所以龙树菩萨那后面导师会引证般若经也是这么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一段其实里面有龙树菩萨解决的两个问题了，就是不生不灭阿含经是一涅槃说，但是它却是一缘起说，或者是说般若经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那这两个如何调和？那其实缘起的深意即是涅槃，一样生灭即不生不灭，懂意思啦。缘起就是生灭嘛，涅槃就是不生不灭，还是回到那一个课题。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导师提的就有点就是那个让有点抓不到他的一个核心啊，在个人在读的时候，但是有两个主旨是很清晰的，就是这一种缘起跟涅槃无二无别啊，那就是不生不灭一缘起说跟一涅槃说其实是一致的啊，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谈到这个离一切见其实也是成立一切法，好，那这个是第二个他的一个在调和当时的一些问题的一个课题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龙树的时代部派纷争，佛法与大乘佛法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所以龙树论的特色是确立不二的中道，能适应多方，兼容并蓄，就是他能够去调和佛法跟大乘佛法。好，那这边导师特别提到不二的中道了。好，那这边的中道呢，就是八部的缘起，在这个下面的解释当中，他导师提到中论的中道是八部的缘起说。那这八部呢，第一这边有刮胡一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出，阿含经是约中道缘起说。那二呢，不生不灭阿含经是约涅槃说，所以就有出入了嘛，对不对？不生不灭中论是一缘起说，但是阿含经是约涅槃说，那这中间怎么样去贯通呢？去会通，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提到缘起的定律是依缘而有，依缘而无，有吗？有因有缘世间起，对不对？有因有缘世间灭，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文句。好，那在依缘而有的一切法中， 只显一元而无的本性空寂。这个一元而无是让这一个能够升起这个世间种种，特别是生死流转这一件事情了、啊、可以吗？生死流转这件事情的因缘能够无，会这个生死流转的因缘是什么？烦恼嘛、哦、所以如果这个烦恼止息，就不再有这种不断的这种生死的流转、哦、好，所以这个缘起的定律呢，它其实在讲一个道理、哦、就是在一缘而有一切法中呢，它是只显一元而无的本性空寂，就是涅槃、哦、所以缘起跟涅槃是怎么样？不异的是吗？不相离的嘛，对不对、哦、好，那一以贯之而立八部缘起、哦、就是依着这样的定律呢，那龙树菩萨要提出一个道理来，就是一缘而有一切法中呢，要只显一缘而无的本性空寂，所以他就提出了八部缘起、哦、那这边导师就引般若经谈到，正如般若经所说，十八空它是非常非灭，十八空，这是般若经的这个空的教学了、哦、那这个十八空呢，你般若经大家可以先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它的空呢主要指的是涅槃，对不对？涅槃是非常非灭嘛、哦、但是呢在说如焰柱譬喻的缘起时呢，也说这个是非常非灭的、哦、也就是缘起也是非常非灭，在般若经讲十八空非常非灭、哦、它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涅槃的这个意义。那在说明如焰烧柱譬喻的缘起时呢，那也是非常非灭，也是缘起，也是非常非灭。这般若经里面也这么说，对不对、哦、所以般若经也说，它是提到涅槃或是十八空非常非灭，缘起也是非常非灭的、哦、好，所以导师就做一个结论，他说说缘起或者说本性空寂，都是如来本着了无系论毕竟即灭的自证、哦、就是他的这个体悟的一个证境，为化度众生而方便说、哦、那说呢，这个说把它圈起来，说了就一定是相对的，对不对？是相对的二，说缘起说涅槃其实是无二无别了。所以这一段导师主要说明龙树菩萨怎么样去调和不生不灭，在阿含经约涅槃说，在般若经他可以约缘起说。那其实呢，缘起不生不灭，涅槃不生不灭，缘起的一切法它其实是本性空寂，对不对？那缘起跟本性空寂它有分离吗？没有吗？是一一吗？的无而无别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哦、所以阿含经虽然说不生不灭约涅槃，那或者但是般若经谈到不生不灭约缘起，中论也是约缘起、哦、其实 约涅槃、约缘起都可以、哦、都是为了离诸细论、啊、离诸细论而说、哦、好，我们看到167页，这边导师就接着谈到佛法跟大乘佛法的如实相是不二的、哦、不过由于根性的立顿、智慧的浅深，就譬喻为毛孔空与太虚空。那其实虚空是不能有差别的。龙树正本清源贯通的佛法与大乘佛法、哦、那这又是一种如实相的一个贯通啦、哦、那这个应该是跟前面的一个缘起跟涅槃的这一段相关联啦、哦、因为佛法它比较是在谈缘起一切法的这个世间的真理，就是一缘而起，一缘而灭嘛，对不对？好、哦，但是在《般若经》，它直接讲一切法它的真实相是不生不灭嘛，啊、哦，那其实这个缘起生灭跟这个涅槃不生不灭，其实是一致的，对不对？啊、哦，就如同前面导师这边所说，啊、哦，就是。它其实是对根性不同，然后说缘起、说涅槃而已、哦、那其实呢，它的一个意义呢是无二无别的、哦、无二无别、哦、那接着下来这边呢，就讲到前面讲缘起即涅槃，对不对、哦、那中论就讲世间即涅槃、哦、那这个其实世间即涅槃是大乘的一种教学、哦、是教理，但是呢在27品当中呢，初二品总名不生不灭与不来不出，之后呢就依四谛而这个所谓的开章，就是去阐发去阐发，那所观察的呢，都是阿含经跟部派所说的、哦、那这边就主题就转到这个中论，他所论的呢，其实都是阿含经跟部派他们的一个主张、哦、但是依着大乘的这种空义来抉择它，或是来诠释它、哦、好，那导师接着他说，每一品中论每一品都称为观、哦、是以八部缘起的正观观察佛教界流传的教法，使所说合于佛法的实义，就是这个中论它的一个他所要传达的啦、哦、所要做的一个工作，那这样的一个以八部缘起正观观察这些教法，然后给予这些教法呢一个恰当的一个意义或是解说，那使所说呢契合于佛法的实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一的探究在里面的这个文字的一个叙述的方式，看起来是破斥了一切，对不对、哦、但是呢其实它是为了成立一切了、哦、因为你这些错误的知见会这个让这个世间没办法安立，没办法成立，因为有自信见嘛，对不对、哦、好，所以 这在这一段导师就是说明中论所提出来这些离执、或者是破斥一切，那其实它是为了成立、成立一切，所以一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中论一即空的缘起，成立佛法的三宝世间因果、这是在佛法的部分、那在大乘佛法的部分呢，它也是一即空的缘起，成立菩提心、六度四摄、自利利他大行、这个都是菩萨的因行嘛、还有成立究竟圆满的佛果、大菩提、大涅槃、所以这边主要是在说明龙树菩萨他造论了，他通阿含经、通般若经，一用的方式就是八部缘起的正观来会通、那他的这个过程或是方法里面看起来是破斥了一切，其实是为了要成立一切了、那这一切就佛法的面向来说，就是三宝四谛跟世间因果；在大乘的面向来说，就是菩提心、六度四摄、自利利他的大行，还有究竟圆满的佛果，也就是大菩提、大涅槃。好，那在接下来导师就引用了般若经的一个内容了。他说一切法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所以一切法都如幻如化，不可得、那一切是不离即空的缘起，这有点是在解说这一整大段的啦、就是说在大乘的教学当中呢，一切呢都是不离即空的缘，一切法空嘛，对不对？虽然缘起的世间一切法它都是本性空，对不对？那不离即空的缘起也就不离即缘起的空寂、这个空寂就是涅槃了啦、这个当然是龙树菩萨的这一个在通到造论通经的一个很根本的中心思想跟立场，对不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有一点在收摄前面以八部正观缘起来观察佛教界流传的教法，使所说契合与佛法的深意、那这八部的缘起正观呢，可以就是用可以相当于般若经的这一段话了、那接着导师说，古代三论中说呢，龙树他破邪显正。这个显正的这个正就是即缘起的空寂、那三论中这样讲，导师说他只讲对了一半，也就是破邪嘛，破邪然后让我们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这主要是这种欺物不离缘起的空寂嘛、所以导致说这样的观点，三论中说龙树是破邪显正这样的一个评论呢、是约生观的器物说，可以吗、所以这边的正可以理解为就是这种空寂了、破除种种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呢，你才能够体悟到真相真理、诸法的实相、 所以这只说对了一半。那导师说，如约一空能成立一切法说，那就不能这样泛泛而说了。泛泛而说就是他只是在破邪而已，没有他还成立一切法。他不只是透过破邪来让我们体悟真理，他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间之所以能够因果这一个不乱，也是因为空的一个道理，空的一个意义，才能够事物依因缘的合合而生，依因缘散而灭去。那这一段话有点要这个连接到下一段了。按照导师的一个写法这个龙树会通般若经的星空假名，那是另外一段的开头了。不晓得你们新的课本是怎么样，它其实是另外一段开头。但是刚刚的最后这一段跟这一段是有关联的。也就是龙树菩萨他的这一个破邪显证这三论中所说，他的这一个造论通经，他的一个意义在于这一个。那导师说他这是只能说是约生观的器物来说。那完整来说，它还包含了一空能成立一切法这样的一个面向。所以龙树的一个教学有两个面向，说明这个世间的流转是如何，对不对？或一世间的一个法的一个安立是如何。那另外一个就是破邪显证，就是这个是透约升观器物这样的一个面向。所以它有两个，一个是指器物真理，一个指安立一切法。那他在安立这一切法呢，他不是为了论义而论义，不是说你这样你提出一套安立一切法的一个见解或者是主张，那我觉得不喜欢这个我就提出另外一个。不是，龙树菩萨提出这些安立一切法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呢，还是要回归到修行器物实相了。也就是破邪能够器物实相，然后呢安立一切法也能够让我们能够依着修行去器物实相，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这边导师提出了两个面向，一个是破邪用遮的方式，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用表权，遮权跟表权嘛，用表权安立一切法，一切法是如何如何，然后我们依着这样的一个道理来修行，那也能够器物这个实相。所以导师说这个修行器物实相才是龙树的论义所在。导师这个铺陈有点扑朔迷离啦，那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导师最后面的这个那一段文字，就是龙树论有两个面向，破邪显证，另外就是安立一切法，对不对？那在安立一切法这一部分，导师进一步要去论述，他所安立这一切法不是为论述而论述，他是为了要引领修行者去修行，然后器物实相的，告诉世间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玩的让你长知识而已，不是，是要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些道理去修行的。那这个是 这一段的一个意义啦。好，那在谈这一些修行在成立一切法， 当中就是就是修行的一个内容，对不对？好，安立起嘛，前面不是有讲到六度四摄自利利他的大行嘛，有没有？哦，那这边主要是要扣紧这一个议题。佛教界关于这一部分呢，也有一些众说纷纭的情况，所以龙树也要出来整合，哦，懂意思啦，哦。所以老师有时候要引出一个主题，他要再透过一些铺陈来连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铺陈好像也是一个主题啊，那会有一点摸不着头绪。但是从这样看来呢，因为后面他要谈佛教界有这种修行时间不同的一个说法，对不对？哦，还有不同的这一种修行的这一个过程，比如说般若经有般若经的实地，对不对？哦，华严经有华严经的实地，哦，懂意思啦，哦。那这种种这些修行的这一种众说纷纭，他应该怎么样来看呢？哦，那他又提出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修行方式，都离不开什么二道无菩提。这个就是导师这一段龙树菩萨在整合佛教界众说纷纭，特别是大乘佛教界的部分了啦。前面都还是在处理声闻跟大乘彼此之间的矛盾，对不对？好，那接着下来导师透过龙树的这一种论义的两个主轴，然后引出成立一切法当中的这个修道的这个内涵，然后这里面呢，大圣里面是众说纷纭的，那龙树他提出了二道五菩提来统整这种种不同的情况，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意味啦，大家再看看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啦，齁。但是我们看那么多遍，觉得导师是在处理这一件事情，齁。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吗，龙树造论通经就是面对佛教界的种种问题嘛，齁。那这一段他面对什么问题，这修道内容的多样性，齁。那会让人家无所适从，那你必须要做一个统整，哦。好，那我们看到168页，哦，168页导师先说明在般若经的教学或是大智度论，哦，依着般若经而提出有二道的阶段，哦，这两个阶段，一个是以般若为导得无生法忍的这一个般若道，哦，然后呢还有得无生法忍之后重于方便教化的方便道，哦，所以他先说明这修行的这个大的阶段有两个大阶段，一个是般若道，以般若为导的，哦，还有方便道，重于方便教化的，哦，所以在第二行就谈到菩萨道有二种，一者般若波罗蜜道，二者方便道。那这样的一个见解呢，或是这样的一个这种修道观的提出，是依般若经，因为它有先后两次的主累，也就是一部经啊，都到最后才会主累。主累就是把这些教法托付给佛弟子们，要他们去弘传，去发扬光大，哦。那讲完之后就是结束了嘛。但是般若经讲完主累之后，后面还有一大段，哦，那龙树菩萨就是说，哦，那这是有两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第一个主累就是第一个阶段的结束，哦， 那第二个诸类就是第二个阶段的结束，这是龙树菩萨的一个解说了、哦、好，所以有方便道跟智慧般若道跟方便道，那有这两个的这一个内容，智慧的内容，那其实呢这个方便就是般若、哦、智慧纯净故辨明方便，然后能够教化众生敬佛智慧。所以在这边的般若道方便道的方便呢，其实是一种智慧的别名、哦、可以吗？如果是正常道，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正常道跟方便道，那方便道就跟这边的方便道的意义是不同的、哦、大家有没有搞混了、哦、般若道方便道，方便道是体悟诸法实相之后度化众生的一个阶段、哦、但是正常道方便道的这个方便呢，是有一类众生他没办法修正常道，那需要施设一种适应他目前这个这种程度的方法、哦、方便接引，然后才能够转到正常道、哦、所以那个方便道是正常道前面的一种施设、哦、那这边的方便道是体悟真理之后的一种修行的阶段，所以天差地别的啦、哦、天差地别。好，那这般若跟方便的关系呢，导师这边有提到，般若是体，方便是般若所起的利他巧用。那以譬喻来说，般若像真金、哦、那方便就像真金所造的金石，可以有不同多样的一个样式。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刚好、哦、差不多。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然后那以下呢就是先谈二道五菩提，然后说明提二道五菩提的一个意义，就是要去统整佛教界对于修行持数的这个众说纷纭，不管是快跟慢，他都要经过这二到五菩提、哦、那大家就有一个依循了、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